百花天，凉风天，阴天，雨天。你若美好，就是晴天。女子为好，女人不是弱者，女人撑起半边天。欢迎收听《半边天》。
嗨，亲爱的好姐妹，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您收听《半边天》节目，希望这半晌让您的身体和心灵都能够得着稍微的休息。这个世界上有各个民族和国家，各有各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透过旅行，透过阅读，我们能够理解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他们在想些什么。西班牙牧师荷西纳瓦河在他的著作当中写道，有时候生命会让我们受伤，但当一道伤痕让你痛苦的时候，要想起真正的伤痕是那些在十字架上所受到的伤，他并没有放弃宽恕我们，而那些刺穿他的钉子是给我们的锚，以免我们被大海吞噬，那是恩典，是他的爱给我们的无私恩赐。每一个礼拜四佳美为您预备的好书斋，透过听的阅读，我们看世界会有另外一种高度，我们面对人会有不同的见解。虽然时间有限，希望您能够享受这书中的精华。
书斋不只是书斋，打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展开新的视野。好书斋为您摘录书中的颜如玉、黄金屋。好书斋，
听书斋，享受爱。这一季佳美跟天恩出版社行销同工星云，我们一同分享三本书。这个月呢是第三本书了，书名叫做《突破崩坏时代》。嗨，星云，我们一起分享书，好享受，对不对？
对啊，佳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这本书很特别，要请星云特别介绍啊！今天是最后一次的分享了嘛？哈，
没有错，这本《突破崩坏时代》呢，就是我们天恩出版社的书籍，那它的作者叫做马克·杜庞。那这个作者其实他是赞美医事工的创办者，他自己本身在全世界超过20个国家都有去演讲，然后去鼓励了非常多的人，那就是帮助他们怎么样从这些也许是困境，也许是挫折当中，可以重新的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去生活。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带来这样的一本书籍，叫《突破崩坏时代》。不是突然崩坏哦，
这是佳美看错的字。
对，突破崩坏，所以就是要帮助我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我们面临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可以去寻求突破。
这本书呢是星云特别经手的书，你非常的熟，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这本书封面非常的彩色，好美哦，是水彩画吗？
对啊，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是水彩，或者是你可以说油画的那种感觉。那它这幅画当中，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画面，是好像有一个水像喷泉一样的这样子，
海浪哦，
海浪就整个波上来。可是我还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当时在制作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我们的美术编辑的同仁就一直在想突破崩坏，因为他的这本书的原文书当时是一个比较黑暗的风格，然后他是好像在黑暗当中一束光，那种曙光的那种感觉，来营造出这个突破崩坏的这个画面意象。那当时我们就在想，除了这样子的一个
呈现之外，
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来 呈现，因为他们的那个比较呈现在是一个崩坏时代的突破，所以我觉得好像黑暗比较像是在那个崩坏时代里面。
可是我好喜欢这个颜色，非常光明，
光明。所以
好，我们来描述一下，有蓝色，对不对？
对，有橘色，
有黄色，
有黄色，
有咖啡色，
对。然后中间就是那个，我觉得像喷泉一样，这样涌出来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水柱的那种力量。所以其实我们想要强调的就是突破这件事情，
而且突破之后，你又看到那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个，
没错，
前面的愿景，
对，所以这个画面其实我们想带出的就是一个突破，突破带出的会让我们走到那个光明之处，一个比较明亮的这个氛围当中。嗯，
英文的书名也很有趣，有没有用郑恺写？
对，
用手写的方式，
它叫 Breakthrough in Times of Breakdown， 所以就是我们在崩坏时代，我们要怎么样去 breakthrough， 我们要怎么样去这个突破，所以就是这本书要谈的。他有一句 slogan 我特别喜欢，他说这世界最坏的时候可以变成我们人生最好的时候，逆转失败思维做得胜者。
嗯，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得胜有余，进入到第五章，对不对？
没错。
好，得胜有余，星云想到什么？
得胜有余，有余，这个鱼是可以吃的鱼吗？
哦，想到我们过年的年年有余。
啊，
哎呀，我婆婆她每一年过年非常的坚持，那鱼煮的好好吃哦，就是规定我们不可以把鱼吃完，
是吧？尤其鱼头，对不对？都要留下来，
不管就是要留下来，对，不要剩，要有鱼，
要有鱼，一定要鱼下来。
哎，
可是那我想问佳美，为什么婆婆那么在意有余啊？
她一定要这一年都要有剩余啊，
剩余
不能有缺乏呀，
是吧？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人生，我们很希望我们自己是好像很丰盛的，好像我们是没有缺乏的。
嗯，
就是这个有余嘛，
应该不会有人想说我钱不用很多这样子，很少很少的人也都是觉得越多越好，对不对？嗯，
但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上一集好像有分享到说求冰淇淋嘛，对不对？求就给你，对不对？那我们总会觉得我们求了，我们够用就好，我们求这个有余会不会太贪心啊？
嗯，那有余跟得胜
又有什么关系啊？
对，那他为什么不定丰盛有余？为什么要定得胜有余？
没错，其实这个得胜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失败当中，在这种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逆转我们的思维，我们可以做这个得胜者，因为这个胜利其实是一个思维的转变。
为什么胜利那么重要？
嗯，这个胜利其实不只是我们一般认知的
球赛得胜啦，战争得胜啦，
或者是我们考试第一名啦，或者是我们好像就是做那个最好的。
好，复习一下，哦，就是垂直思考，
没错，
垂直思考怎么去思考得胜呢？
嗯，没有错，这个得胜其实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理解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是天父已经完全的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可以享受在这个他所供应我们的，他所预备给我们这一切当中，我们享受，而且我们非常的喜乐。其实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其实就是所谓的得胜。
嗯，哦，所以这个得胜不会太辛苦，
不会太
辛苦，是有人帮助我们，有神帮助我们来得胜。
对，
讲到有余哦，
嗯，
哦，星云会跟我们讲个有余的故事，对不对？
对，
哦，没有虾，有余。
欸，这故事不但这个得胜有余，而且还真的有余哦。
好好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小朋友都知道的故事哦。
对，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也是记载在圣经当中福音书里面提到的。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五饼二鱼》。五个饼跟两条鱼的故事。那我们其实讲到这故事当中，我们一定要讲到故事的主角，
嗯，
是耶稣。
好，因为耶稣在荒地里面讲到嘛，
对，
那讲着讲着呢，太阳快要下山了，
嗯，
那大家都回不去啦，然后耶稣就跟门徒说，那你们去给这些人买吃的。这些人多少人啊？
嗯，5000个人以上，哦，
成人哦，
对，
男人
成年男人就有5000个，
不包括妇女跟孩子或是老人。
嗯，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这么饿怎么办呢？他们才12个学生嘛，12个门徒跟耶稣，他们哪里去生出，在荒地生出这么多食物啊？
所以就有学生门徒抱怨了，去哪买啊？嗯，那也没那么多钱
啊
然后就算，很会精算的门徒就说了， 那在场那么多5000个人，应该多少都有带吃的吧、嗯、就是没有人拿出来，只有一个小孩，
没错，
他拿出他从家里带出来的5个饼
两条鱼，
然后门徒又说了，哈，这怎么够5000人吃饱？塞牙缝都不够，
可能5个人可以吃饱啊。
这就是垂直思考跟水平思考的差别了。
没错，
耶稣做了什么事啊？
耶稣后来说，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饼跟那个鱼拿过来，嗯，那我们就是分下去给
感谢咯，祝谢咯，
祝谢，
向天祝谢咯，谢谢上帝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咯，
对，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么美好的5个饼跟2条鱼可以吃，
这就是耶稣的谢饭祷告了，
对，他的垂直思考
就分着5000人都吃饱了，
对，而且还有剩哦，还有鱼，
剩什么？
剩下了12个篮子装得满满的这些食物，这很夸张欸，超夸张，他不但是所有的人都饱，你可以想象吃到饱，真的吃到饱，
很贵呢，
而且还吃到撑，然后还吃不完，
还要打包，
对，
要12篮，
就很夸张，怎么会这样？所以这个故事当时后来就是震惊了很多人，这也是耶稣所行的一个很重要的神迹。
欣宇，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觉得好奇怪啊，就是吃饱就够啦，为什么还要12篮？这样不是挺浪费的吗？
你今天去任何吃到饱的餐厅、
嗯、对，
他都不会让你打包带回家12篮，
对 啊不可能，他不可能让你带走，所以
在这里吃就可以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故事就是耶稣已经喂饱了5000个男人还有他们的小孩跟太太，
刚刚好就好了、啊、相信耶稣一定可以行这个刚刚好的神迹，
对，为什么要有鱼，为什么要有12个篮子的食物，这是为什么？那书本里面其实有讲到，他就是特别提到有鱼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我们可以理解到，这真的不是人可以做到的，
是，
这真的是只有这一位上帝才能够做得出来的。
嗯，耶稣是神的儿子，
没错、
嗯，他是神，
他是神，
嗯，所以他可以做，他可以有这个神迹，
没错，因为平常我们了不起，我们会说可能坊间或者是有一些方式让我们暂时不要有饥饿的感觉，也许我们就像刚刚佳美说那个塞牙缝的5个饼跟2条鱼我们也许每一个人可能闻过那个鱼跟那个饼的香味，我们闻一闻可能暂时就觉得哎，算了，这餐我们就不饿了吧对，可是它不是这种让你幻觉觉得好像吃饱了，而是真的装满了12个剩余的篮子，是真的的一个神迹。
嗯，经历过的都应该觉得很神奇，
没错。
得胜有余，你可明白平安如何带来得胜有余吗？为什么我们要得胜有余呢？得胜不就好了吗？干嘛还要有余呢？这问题曾困扰我一个月，我日思夜想，终于获得一个结论：得胜有余意味着靠着神的恩典，你已经在自己生命中的主要战场上得胜了。现在你能够帮助别人打他们要打的仗，因为打从心底知道神爱我们，看顾我们，所以我们能放胆地替别人打仗，引领他们进入我们所经历的胜利与平安。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8章所说的，他和门徒坐船要渡到湖的对岸去，忽然一阵暴风袭击湖面，浪涛掩盖了船，门徒吓得要死，赶紧把耶稣叫醒。耶稣就是风浪平静。没错，暴风过去之后，门徒确实经历到平安，但称作平安君王的耶稣更胜一筹，即使在暴风之中，他仍然满有平安，因为平安 是神国本质最基本的，永不缺少，随时都有的。耶稣从不害怕，因此解除焦虑、恐惧和忧郁的终极之道就是耶稣。无论那恐惧和忧郁是灵性上的或生理上的，主都能医治并赐下平安。如果你行在完全的平安中，那平安必将转为放胆无惧，而你将看着它突破并改变你周遭的环境和人的生命，完全的改变。门徒目睹耶稣使狂风怒浪完全平静下来，就非常惊奇，彼此说，这是怎样的人呢？其实这问题问错了，他们应该问的是，这是怎样的神呢？他就是平安的君王。
之美
在于大度，
女人之美
在于良善，
孩子之美
在于天真，
家庭之美
在于和谐，
生活之美
在于品味，
朋友之美
在于真诚。
半边天与您一同经历
生命的美好。听书到看书，拾起阅读的乐趣。中国南宋理学家朱熹说，读书有三道，眼道、心道、口道。半边天好书斋栏目，帮助您让耳朵先听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半边天，我们所经营的好栏目是好书斋。这一系列、这一季、这个月，我们呢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好书，真的非常感谢天恩出版社，
谢谢
行销同工星云，百忙当中呢还为我们预备这一切，已经超过了12栏了的恩典了，
我们很感恩
五饼二鱼的神迹，把我们的心灵的饥渴都喂饱了，跟我们分享三本新书。今天的这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哦，今天我们也是最后一次分享好书斋了，突破崩坏时代，作者是马克·杜庞以及乔尔·克伯屈，他们合著的，翻译者呢是刘如金，天恩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书
是、
很好读，
对，
很好携带。
对，我觉得这本书真的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阅读它，因为我们也许是因为疫情，也许是你正好面临到财务的困难、人际的难处。都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些难处都是很真实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在这样的困境、这样的失败，也许是我们人认为的失败当中做得胜者呢？而且不止得胜，我们今天谈得胜还要有余呢。
哦，今天不是讲卤蛇哦，今天是讲得胜
得胜者，
而且有余。好、刚才听众朋友听了书斋了嘛，对不对？
没错，
就有一点点印象咯。
没错，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记得刚刚在那个书斋当中有提到，作者当时有被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得胜了之后还要有余呢？其实很重要，后来他想到了为什么要有余，除了我们刚刚上半段讲的这是一个人不可能做到的神迹，让我们理解这真的是神做的，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有余了之后我们可以干嘛，我们不是浪费掉，我们可以把那些有余拿去帮助更需要的人
分享啊，不是你自己独享哦，是可以分享，
没错，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
对，所以这个点就非常重要，就是当我们突破崩坏时代的时候，当我们已经突破了之后，我们的这些有余愿不愿意让我们成为那个突破者，将这些有余再带到那些需要寻求突破的人的生命当中呢？
所以得胜很重要，有余更重要，得胜要加有 余，
没错。对，那我也想到说，其实在《突破崩坏时代》这本书当中，第五章得胜有余里头，其实也有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讲到说，有一天在耶稣，又是耶稣这个人，他跟他的学生们一起在海面上
行走吗？
他们要坐船，就在坐船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暴风，结果就是好像哇，那个暴风把这个船吹的都完全没有人，
快要翻掉了，
快要翻掉，他们快吓死了。结果你们知道那个时候耶稣在干嘛吗？
睡觉。
对，他在船上睡觉，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这太放心了吧，是吗？
对，就是
门徒急死了，
就急死了，就觉得天啊，这么恐怖的事情，然后耶稣在那边睡觉，怎么回事呢？但是后来耶稣醒过来之后，他知道这些门徒很紧张，他就斥责了这个风雨风浪，然后风浪风雨就平息了下来。
哇，在场看到的人不只是门徒了，还有船上的人都很惊讶啊！耶稣是神，他是风浪的主人。
对，
他们都听耶稣的话。
对，这是一个很了不起、很惊人的事情。
得胜有余，
有余，没错。那除了那个耶稣帮他们摆平了这场风浪之外，其实更重要，你们发现耶稣给了这群门徒或者是说学生什么吗？他让这群门徒经历到了一个真实的平安，在这样的一个风浪当中，他
啊，这就让我们连结到我们第二次所分享的超自然的平安吗？
没错，就是这个。所以他就是让这群门徒经历到，即使在这样大风大浪当中，为什么耶稣睡得着？正常人是睡不着的吧？不可能啊，外面船都要翻了，我还在那边睡觉。
小船哦，不是大船哦。
对，是很不稳定的那种。那其实就是因为耶稣他的里头有这个垂直思考的这个超自然的平安，所以其实耶稣也透过他自己把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平安要带给所有一切认识他信靠他的人。
我想每一个人的能力啊跟状况都不太一样，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弱弱的，有时候可能被外在环境批评啊，或者是让我们一直处在那个卤蛇的状况。那有人就会觉得说，我永远不太可能成为得胜者。
对，
但是不是靠自己的，这样的得胜其实是靠那位爱我们的耶稣，爱我们的上帝，他帮助我们得胜。你去想一下，就是一个年幼的孩子，然后他的爸爸在旁边帮他，你觉得他可不可以做成呢？
没错，就是我记得曾经也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个小孩他要去学脚踏车嘛，那他本来就是很害怕不敢往前，但是当他知道他的爸爸在后面拖住他，就算跌倒的时候他也会
扶他，
所以他就可以很勇敢的往前尝试，即使可能会摔倒，他也知道他爸爸会把他抱起来。
哦，所以这个就是得胜有余咯。
没错，所以其实哦，而且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有余的概念，就是我们不只是要做那个往前骑脚踏车的人，当我们学会了这个脚踏车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其他需要这个交通工具的人，需要学习脚踏车的人，我们可以将这样的能力继续的传承，继续把这样的一份突破，这样的一份有余可以分享给更多需要寻求突破的人。
哇，那得胜的力量就可以扩大了。
没错，
不是只有一次得胜哦，是很多次的都可以得胜。
对，而且有时候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反过来经历到这种崩坏的时候，那别人他们经历到的突破也反过来也会成为我们的突破，成为我们的帮助。
这章第五章讲到得胜有余这个主题嘛，有提到了一段迎向不可能的领域。
没错，
他在说什么呢？
迎向不可能的领域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十二个篮子。对，十二个篮子的这个五饼二鱼，它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有余的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在面对到5000个人要吃饱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难题的时候，
挑战，
我们可不可以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一位供应者，他拥有的不只是buffet，他拥有这个全世界所有的这些物资，这些所有的丰盛都在他的手中。我们只需要勇敢的向他祈求，然后勇敢的面对， 迎向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的挑战。
嗯，我们来讲个例子好了，听众朋友比较可以理解。
OK， 其实我一直会想到我们节目当中常常提到的耶稣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突破者。他在那个时代，你想想看，我们刚刚说他喂饱了5000个人用5个饼2条鱼，那不止这样子，他其实还做了很多很大胆的事情，包括在当时可能有一些宗教人士不认同他的做法，
打破人的思想框架，
对，
还有打破人时空的概念，
对，他做了一些非常颠覆非常挑战的一些言行。但是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挑战权威，相反的，他是非常的爱人，他非常的有怜悯，他非常的有慈悲的这种胸怀，他非常的在意这个世界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所以甚至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也是为了成为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突破者，他其实是为了我们而来到这个世界的。
耶稣甚至呢自己突破他战胜了死亡，他是死亡跟罪恶的得胜者。
没错，而且很惊人的是他为什么是突破者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神，他却成为了这个
人
的形象，
那个很限制自己，很限说他不需要这样子，他在天上享受荣华富贵就好了，他干嘛呀？
对，
为了爱，
对，为了爱来到我们的身旁，
中间，
对，
嗯，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想到耶稣是怎么样的为我们成为这样的突破者，那也邀请，也就是我们愿不愿意为我们生命当中不管是家人朋友甚至是我们不认识的人，有需要的人，我们看见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帮助他们也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突破者呢？
嗯，当我们得胜有余的时候，靠耶稣成为得胜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份得胜分享出去，因为他也可以得胜，你可以鼓励他，你可以帮助他，你可以陪伴他，跟他一起突破这个崩坏的时代。
是，
哇，这一季呢很感谢天恩出版社带了3本书跟我们分享，也非常谢谢馨瑜每一次都在我们中间，那这个月跟我们分享突破崩坏时代。如果你在读每一段书卷的时候呢，你有一些心得感想，记得要来信跟馨瑜跟佳美一块分享，一块交流。谢谢馨瑜。
谢谢佳美。
好丰盛，
好美味，
好生活。
诗篇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生命中的好处有天外天爱你的那一位为你预备，生活中的好处有半边天。
无论得时或不得时，都需要分享福音，这是改变人生命的好消息，透过声音广传各地。半边天2021年4到6月活动，邀请您分享友谊步道的经验，不论成败或进行中，都是很棒的交流分享。半边天为您预备的电子赠品是有声书斋，欢迎您透过半边天电邮信箱参加活动索取赠品。
6月份连今天算起剩下7天，哇，时间过得好快哦！邀请您踊跃参与半边天为您举办的活动。4到6月举办的活动是邀请您分享友谊步道的经验，在节目当中为您预备的电子赠品是有声书斋，欢迎您透过半边天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半边天 @良友.net收听节目，参加活动，索取赠品。这是半边天节目为您提供的完整服务。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杨佳美，期待明天我们空中再相约，拜拜。